学生啊，想到我过去也曾经当过神学生。我是1987年的时候信主啊，1990年的时候觉得有个呼召，但是不晓得是要去念神学院还是不念神学院，那个时候还不是很清楚啊。那时候有一个机会就到台北灵粮堂啊，就担任总务的职位啊。大家知道台北灵粮堂是一个很大的教会，他们需要一个总务能够照管他们12层大楼，所以我就在那边做了差不多2年半的时间。那之后我就很清楚神的呼召，就是要去念神学院，我就到美国。1993年到了美国，我到美国的亚特兰大啊，亚特兰大我主要不是去找一些去念那里的神学院，主要是去参加爱德华米勒牧师的教会啊，因为我是在爱德华米勒牧师的聚会当中有很深的领受，所以我想要到他的教会去学习，所以我就在亚特兰大的一所神学院去申请了，去那边做神学生。那个神学院的名字叫 Atlanta Christian College， 这边有个 San Jose Christian College， 是同样的一个宗派啊。我在那边念了2年，之后又在美南浸信会的一个神学院叫 Lutherize Seminary， 在那边念了3年，就拿到道学的硕士。1998年苏景兴牧师就邀请我到南湾这边来服事，我就到南湾一直到现在。那想回想起成为神学生的时候，是心里是非常的兴奋的。大家现在成为神学生，大家的心情是不是很兴奋？这个每个人可能不一样啊。我为什么很兴奋呢？最重要的有一个因素是，哎，我念神学院的话，我会每天上的课都是上的是读的是圣经，读神的话语。那另外还有一个很兴奋的事情，就是我可以学希腊文啊。大家学希腊文会不会很兴奋？我很兴奋是为什么呢？因为希腊文是新约的，新约被写成是用希腊文写的，所以当我第一次学到希腊文的时候，我心里面的感觉说，哇，新约的第一卷书被写下来的是用希腊文，我现在可以用希腊文来学习来念圣经，我非常的高兴。所以我就念了2年的希腊文，后来到了另外一家神学院之后，我继续再修，所以总共修了3年的希腊文，所以是非常的高兴啊。那当然念了希腊文还不够，还要再念希伯来文啊。希伯来文大家知道希伯来文又更难了。那时候我们学校希伯来文是没有开的，曾经有开过，可是后来因为上课的人太少，而且不好教，所以老师就不开了。所以我那时候就想办法说怎么样去学希伯来文，就去找好多资料，可是都找不到。后来还是去找那个老师啊，我说老师你可不可以帮我们开希伯来文的课程。他说可以啊，但是学生要够啊，所以我就找了我的同学，找了他说至少有4个人，所以我找了8个人啊，他就为我们开了一课希伯来文。所以从那个时候我修了1年的希伯来文，我念希伯来文也是非常高兴，哇，希伯来文我可以读啊。神怎么讲希伯来文？神怎么说 Elohim 嘛，对不对？哦，你念一念，而且还会唱希伯来歌，而且可以用希伯来文祷告，你说高不高兴啊？兴不兴奋？有一个一般以色列人他们会做的祷告啊，就是说他们最小的给最小的小孩子读的一个圣经经文啊，就是在生命记的啊第6章那边讲到，以色列啊，你要听啊，耶和华你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他这个可以用希伯来文来念，而且还可以用唱，所以我学了希伯来文之后，我就可以把它唱起来，我唱给各位听啊。听啊以色列哈，什么哈，什么以色列，阿多奈耶罗嘿努，阿多奈耶卡。他这个就讲到，听啊以色列哈，你们的主耶和华是你们的神哈，你们的神是独一的，他是神是一。啊，所以这个东西，这是以色列人他们一般所做的祷告，常常会这样子啊，甚至把它唱成歌来。所以我觉得啊，能这个上神学院能够学到希伯来文、希腊文，能够学到新约、旧约的这个原文，实在非常的高兴啊。那其实我们如果真正爱主、信主的人啊，你会有一个反应，你对神的话语会很渴慕。我们教会有一个人，他老太太，他没有学过书，没有不识字。我们叫她姥姥，她看到我们都会念圣经，她就很羡慕。她说：“哎，我们可不可以教她识字，好叫她可以读圣经？” 可是他不认识字，你没有办法教他，那怎么办呢？我们的师母就说，哎，这样好了，你看着圣经，然后我们拿录音带给你听，你就这样子照着看，看到哪里你就听到哪里，你就读到哪里。哎，他就这样子读读读，没想到在半年的时间，他竟然可以读圣经，不要录音带，他也可以读圣经，把它念出来。所以这是一个很奇妙的，只要你有一颗渴慕的心，渴慕神的话语的话，神会引导你啊。所以希腊文、希伯来文并不是很难啊，只要你真的很爱的这个神的话语的时候，他会帮助你啊，能够很容易可以学到这个很宝贵的语言。我也听过一个故事，讲到一个美国人啊，在100多年前，他这个人很爱主，人家也知道说他这个人很爱主，然后有很多的恩赐，听人家祷告，人家会病得医治。可是他有一个问题，就是没有办法读圣经，他不认识字啊，在那个时代，很多人不认识字，所以他很羡慕那些年轻人啊，可以读圣经。所以他说，那我也要跟你们一样去读圣经。那可是我不认识字怎么办呢？我不要认识别的东西，我只要认识一个字啊，主哦，主这个字怎么写，怎么看，主英文怎么讲 ？LORD 嘛 ，LORD， 哎 ，LORD 还而且在旧约里面讲到耶和华啊，我们念的 King James 的版本的时候，我们中文圣经旧约里面的耶和华，在英文的圣经那边是写 The Lord。哦，大写那个 Lord 哈、哦，所以哇、哦，他一读圣经，读起圣经起来说哇，常常看到 Lord 哈、哦，看到他是主在圣经里面啊、哦，所以他就每次读圣经的时候，别的不看，就看那个 Lord 哦，主啊，你在这里，哎呦，我可以跟他讲话，然后看到、哦、这边又有 Lord 哈、哦，所以翻到哪里就看到那个 Lord， 哦，所以他也可以读圣经了，可是别人想说你这个是真的读圣经还是假的读圣经？啊，这是假的，根本不认识字嘛。那有一天呢，当地来了一个人哈、哦，他从英国来的，他有一个头衔是什么的 ，House of the Lord 还是什么，是一个爵士的头衔呢、哦，某某 Lord， 他来到我们这个小镇上访问，哇、哦，这个报纸写了很大头条，结果就人开要想开他玩笑说，哎，有件大消息临到我们小镇，你知道吗？就是你的主他要来到我们小镇了。他说真的吗？我怎么不知道？主的怎么都没有告诉我？你看报纸写着，你看某某，你看 Lord， 好 LORD， 你看到这个字吗？他要来到我们小镇，你看是不是啊？他看了一下说，哎，好像是啊，因为这个 Lord 这个字跟这个是一样的哈。可是哎，不是哈，不是我们的主要来，不是他。他说你怎么知道不是他呢？不是写的都一模一样吗？他说不一样的。这个我读圣经的时候看到 LORD 啊，我的心里面会跳跃，可是读这个报纸 LORD 怎么样我的心都不会跳，这不是我们的主，没有人能够骗他。所以真的我们真的是对主渴慕的话，他会向我们启示他自己啊，不是靠着我们的知识啊。有时候我真的很羡慕看到会懂希腊文的人啊，能够带着希腊文动不动就念希腊文，那个时候是真的是很羡慕又崇拜。我们的神学院的老师啊，他带的圣经啊，他带的圣经是希腊文圣经，新约希腊文，人家问他圣经问题，哎，他就翻起就念啊，哦，这个意思是什么，就用希腊文跟他讲解，哦，说这个太厉害了。可是他跟我们讲说啊，你认识这些字不代表什么。他说在哈佛大学神学院里面，你知道哈佛大学也有神学院啊，其实他们很多古老的大学以前都是神学院，都是训练传道人。他说神学那边有一个犹太人，他是新约的权威，他是希腊文的权威，他可以用希腊文来写字来讲道。可是呢有一个问题，他虽然是新约的权威，可是他不相信耶稣是弥赛亚，所以懂得那么多知识，希腊文也很厉害，都通了，而且新约的权威竟然不相信耶稣是弥赛亚。所以其实告诉我们，这个知识哈、啊，跟我们认识神好像不大能够合在一起啊。有时候有一个人好像不怎么有知识，可是对神的认识却是非常的深刻啊。所以我们知道说，不是靠着我们自己能够在神学当中学什么哈、啊。更重要的是我们跟神的一个关系。我今天跟各位分享的一个经文哈、啊，就在哥林多前书的第6章， 因为我也碰到许多神学生啊，特别在教会里面，我们教会有很多人来念丰收神学院啊。但是我们念神，对不起啊，哥林多前书第八章的第一节，好，从第一节到第三节，我读给各位听。论到祭偶像之物，我们晓得我们都有知识，但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若有人以为自己知道什么，按他所当知道的，他仍是不知道。若有人爱神，这人乃是神所知道的。好，所以这里面我们看到有两个，一个是知识，一个是爱心。那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但是爱心能造就人。我们当我们有了知识的时候，我们常常不自觉的就会觉得说自己很了不起。的确，我念了神学院的第一、第二年，我就觉得啊，我很厉害，懂这个懂那个。可是后来才发现，真是有时候对神的认识反而更加的不认识神。好，装了很多的知识，可是却对神好像就遥远，变得遥远。我们教会也有一些人，他们去也到神学院去旁听或者是去修课，回来之后就不大一样。刚开始的时候信主很火热啊，然后读经常常引用圣经说话，可是念完神学院之后跟我们分享的时候，开口闭的口不再是圣经了，而是马丁路德说什么，加尔文说什么。所以有时候发现好像是知识是很多了，可是总觉得好像那个亮光那个启示好像就变成少了，所以有时候我们也是就是在提醒他们，就是说知识是好的，可以帮助我们能够更认识神的话语，那是好的。但是如果我们把圣经撇开了，不去谈圣经，而去谈那些神学家所说的话的时候，我们就会本末倒置。其实那些神学家其实是好的，他帮助我们能够更加认识圣经，更加认识神啊！但是我们不要把这个次序给颠倒。那有时候我们在神学里面啊，有时候学到很多神学的观点啊。我们就有一个神学生在我们小组查经的时候，在神学院里面学到了加尔文的预定论。那当他把这个思想想法讲出来的时候，可是我们主日学老师也在那个小组那边，那他是阿米念派的啊，他是人的自由意志来决定我们的救恩。结果这两个人就怎么样杠上了哈，本来在那边谈声音越来越大，到后来有一点在吵架，旁边牧道友在那边看，来这边是要参加聚会，结果看到两个神学家在那边为着神学的议题在那边争论，所以下个礼拜再也看不到那个牧道友了。所以有时候在提醒我们，我们到底在神学里面学的是什么，学到之后我们怎么样去把它表达出来。那我以前所念的那个神学院 Christian College Christian Church， 那他们是强调一件事情，就是说你受洗你一定要用敬礼啊。我不晓得说你们神学院的教的我们神学院所教的你要受洗的话是用敬水礼还是用点水礼，都可以啊，最好是这个样子，因为这个东西是不是一个绝对性的，不是一个特殊的启示，是一般 general。 我们神学院一直在上课，上到《使徒行传》，后来有一次老师就没有来，就放电影让我们看啊，就《使徒行传》的故事，就有人在演戏，有关于《使徒行传》的故事。结果同学们就看到当腓力把那个埃提阿伯的太监带他到水边让他接受洗礼的时候，他发现竟然不是把他浸到水里面，竟然是拿水倒在他的头上。就有好几个学生就敲桌子说，为什么叫我们看这个圣公会的电影？因为他们特别强调说，如果你没有经过浸礼的话你就不算得救啊。如果你要加入我们教会，先问问看，你洗过礼了，你洗的是点水礼还是浸水礼？如果是点水礼的话还不行，还要再浸一次啊。所以有时候当我们强调一些事情的时候，反而其实把一些重要的东西给 miss 掉了那我们那个学校的背景它是蛮保守的，而且它还不赞成女人讲道。这边看有一半是女人，你们将来是不是要站讲台？ 要站讲台哈。那我们那个神学院他也有周会哈，我们讲召会，每个礼拜都有一次，都会请不同的讲员。那就有一次就请了一个女的，哎呀，这个女的竟然她要来站讲台，所以大家在那边看。结果那女的她不敢站这边，她站这边，她在这里讲，而且讲的时候不是用讲道的事，而是用讲故事，像是对主日学孩子在讲故事的这样子哈。哎，讲到耶稣怎么样来到这个世上，这边这样就讲，哎，讲了我听了就蛮感动的哈，蛮受动，因为他从他的生命感觉到他生命不一样，所以他讲出来的话语带着恩典，带着能力。可是当他开始一开口讲的时候，哇，我看到这边一个两，差不多五六个七八个当场退席抗议。好，所以女人可不可以讲道？好，你慢慢去考虑。我没有标准答案，只是让大家思考啊。所以今天跟各位分享很多，就是在我神学院所碰到的，碰到一个不同的这个宗派的时候，他们总神学观点就是不一样。后来我去念那个浸信会的神学院，浸信会神学院是很严，也是很严谨啊。那他们老一代的他们是反对灵恩，可是年轻的一代哦，他们对圣灵都很开放。他们虽然不讲哈，但是其实他们私底下就跟我们说，哎呀，那老一代他们说聚会不可拍手，不可举手，不可唱歌跳舞。他说哦，我们那个老牧师不在，我们自己带的时候，我们就是举手，就是拍手，就是唱现代的那个诗歌，哇，聚会好得不得了。但是他们还是有一些观念的限制。那有一个我个同学，年纪蛮大的哈，就是头发白了，已经退休了。他是一个电机的工程师，他退休之后，他觉得想要进修，他就念神学院。念神学院，我觉得他这个人，你听他讲话，这个人生命就是不一样啊。然后考试，有一次考试考得很难啊。我其实平常功课很好，结果那次一考个80分，就是第二高，班上第二高的，很多人30、40分、50分这样。结果那个同学100分。哇，我说真佩服他。那我就跟他讲说啊，某某同学啊，你真是有恩赐又会读书啊，我想神会大大使用你，如果你在服侍教会的时候。他说我这辈子是不可能当牧师，我也不可能当教会的执事，我最多只能当主日学老师，因为我离过婚。浸信会就很严格限制啊，只能当一个女人的丈夫，如果你要做牧师或者甚至做执事长老啊，但是主日学老师可以啊。所以我看，哎呀，这么好的一个人竟然因着这个神学或者说教条的规定就没有办法去服侍神，我觉得是蛮可惜的。你觉得离过婚的人可不可以站讲台？我们在研究，这里不讨论。但是我们知道说神爱不爱离婚的人？神罪人都爱了嘛，神当然爱离婚的人。还有一件事情，有一次我听到一个牧师跟我们讲这个事情，也蛮让我感动。神爱离婚的人，为什么呢？因为神也离过婚。你有没有听过这个？神有没有写休书给以色列人？有没有？这是不是离婚？神也是离过婚。哦，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 OK 我们不讨论啊，放在心上。所以很多时候是真的是神要做的事情是超过我们人所能够想象的。大家知道有一个人叫 Catherine Kuhlman 吗？ Catherine Kuhlman 啊，他如果你读过他传记，你就知道啊，他过去神在他年轻的时候就很使用他，可是后来他爱上一个有夫之妇，而且后来他们就发展他们的恋情。那个有夫之妇他跟他的太太离婚，所以他就跟他生活在一起。因此这个事情发生之后，他的事工完全就垮下来。他本来事工做得很大，从此之后他再也不能服侍神。可是后来他又出来了，在他大概五十岁的时候他又再出来了。那出来的时候是很清楚神呼召他。那神呼召他的时候，神要他做一件事情，就是你要是跟着那个男人，还是要跟随神。对他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挣扎啊，他就在一个墙边上走过去，走过来，走过去，走过来，一下舍不得那个他所爱的那个男人，一下子想神的呼召又是那么强烈，在那边走来走去。后来他决定离开他那个男人。他 他离开之后，神就大大使用他。可是当时没有人敢接待他，过去他这个背景谁敢用他？但是有一个在匹兹堡的一个第一长老会的一个牧师就接待他，而且让他在他的教会里面服侍，结果神大大的做工，很多医治的神迹发生在那里。所以很奇妙，这是看我们从我们人的眼光标准，神啊，世界上这么多人啊，难道都死光吗？你怎么会用这个人呢？但是神要用的真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啊，超过我们的意念。我们常常把神框架说这些人神绝对不能用，可是偏偏神就是要用这个人，因为他生命怎么样被神炼净被神破碎没有人知道，人家所看到只是外表啊，他做了这个事做了那个事，但是真正他里面怎么样向神倾心吐意倾倒，这个事情只有神知道。所以神使用凯瑟琳·库门啊，然后多影响这个时代，特别是在60年代70年代，他也影响到 Benny Hinn 啊，所以 Benny Hinn 称这个凯瑟琳·库门是他的老师。所以有很多事情我们讲说到底好，神怎么样看这些事，神看的跟我们看的是不一样。还有我在那边念神学院，我们念的是亚特兰大，大家知道亚特兰大是南北战争曾经在那里发生过啊，在亚特兰大是在一场战役当中整个城都被烧掉了，所以在当时这个南北这个黑人的意识还是很强，跟白人之间啊，他们彼此都有一个伤，那黑人总觉得说他们还是不被尊重，还是被白人歧视，那对白人来讲的话他们有一个很大的伤，因为南方人本来是很骄傲，结果在南北战争之后他们等于说把他们的骄傲给 毁掉、哦、所以在同学之间白人跟黑人之间有时候 也有一点那个味道。那有时候在讲起这个南北战争啊，讲到说南北战争里面有个重要的议题就是关于解放黑奴的问题。好，圣经上有没有讲到说奴隶制度？有吗？哈，从创世纪一直到新约时代都还有嘛？哈，腓利门书就是讲到那个逃跑的奴隶，这个有奴隶制度，神是赞成奴隶制度还是反对奴隶制度？你们认为神赞成奴隶制度的举手，你们认为神反对奴隶制度的举手。在美国南北战争的时候，他们就分派，北方的牧师在讲道的时候，哎，神是反对奴隶制度啊，我们是罪的奴仆，对不对？神是要把我们从奴仆当中释放出来啊，我们是要反对奴隶制度。南方的，如果你是在南方牧师牧会的话，你要怎么说？要做多义的奴仆的，赞成奴隶制度。而且亚伯拉罕不是养了很多的奴隶吗？那个保罗不是叫那个逃跑的奴隶怎么样回去，乖乖回去怎么样再去服侍你的主人，对不对？好好去服侍他，就好像是服侍谁，服侍神一样。哦，你是南方的，是北方。南方就因着奴隶制度这个议题，他们就分裂了。当时美国最大的三个宗派，长老会、卫理公会、浸信会，全部都分裂，教会分裂。然后他们打起仗来的话，哎呀，过去特会的时候不是看到你吗？现在我们怎么样，两方面就打起来了，你把杀他，你把打他，这个也不讨论了。他们看到很多的文献都记载说，在南北战争的时候，他们基督徒跟基督徒之间充满了怨恨，充满了仇恨，在那边描述说，你说那些人是基督徒，那些人是我的弟兄，可是他杀了我的亲人，把我的家园给烧掉了，他还是我的弟兄吗？不，他不是我的弟兄啊！我还征战，跟他征战，他们这样子打。这个是美国南北战争的时候所发生的事情。那也有一些西点军校毕业的啊，后来去当牧师啊，这叫什么投笔不是弃武就文还是什么啊？反正就当了牧师之后，可是南北战争发生了。南北战争发生之后，哎，这是过去这个牧师是西点军校毕业，懂得军事，怎么样？就被请来去率领军队来去打仗。哦，打仗，这个牧师怎么样率领军队打仗？杀还是不杀？杀。结果就有一个文献记载说，好，当两军在那边打来打去，这个牧师怎么办？ 啊、哦，那个弟兄死了好多了，然后对方把我们就打得很惨，然后他的同僚另外一个将军说，弟兄们啊，把他们送到地狱里面去。他可以讲，因为他不信主的，他是把他们送到地狱里面去。那换这个人讲的话，弟兄们把他们送到哪里去？送到威廉将军刚才所讲的地方去。所以还是心中还是充满了仇恨，这没有办法。可是我所读的那个教派 Christian Church， 他说我们在南北战争的时候并没有分裂，因为我们都是彼此是还是弟兄，彼此相爱。可是后来他们还是分裂了，大家知道 Christian Church 分裂成 Disciple of Christ 还有 Church of Christ。 他们分裂不是在南北战争的时候分裂，他们分裂是在南北战争之后。南北战争之后有一个大重建啊，大重建。那大重建，因为南方跟北方的贫富差距相差悬殊，因为南方是经过战火的蹂躏，所以大家都很穷，所以教会里面你盖个教会都是很简陋的。北方的教会盖的都是富丽堂皇，很多的雕刻，而且在当时很流行，你盖个教堂你要风琴，那个风琴在那个里面一弹起来就不得了，声音气派很雄伟。南方的教会说怎么教会可以是这个样子，不是圣经上哪有讲说有这个要有风琴，所以他们因着这个用不用乐器的事情就分裂了所以 Church of Christ 他们就不用风琴如果你们碰到那个 Church of Christ。 所以有时候我们讲到就说我们认识神，我们成为我们知道有关神的事情，有时候很多时候就变成我们的一个知识，可是知识是叫我们怎么自高自大，我们觉得我们对，我们觉得应该是这个样子。但是真正要造就人是什么？是必须爱心才能够造就人。所以有很多的例子就讲到说，有很多的东西我们没有办法去判断说到底该怎么样做，因为在圣经里面有很多的东西是给个人的特殊的启示，有的是一般性的启示。所谓一般性的启示，譬如说讲到说我们的救恩需要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这个是一般性的启示，这个大家都不要争论。讲到我们的神是三位一体，圣父圣子圣灵，这个也不需要讨论。可是讲到很多的比较特殊的启示的时候，是给你这个人，像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个经文讲到论到祭偶像的事，我们可不可以吃拜偶像的东西？我刚开始成为基督徒的时候，就为了因为我们在台湾很多拜偶像的东西，拜偶像的东西可不可以吃我看了圣经，查了又查，刚开始看到后来结论是说不可以吃，后来查的结论是可以吃，再查又是不可以吃，都对的，看情形。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也是一样就是我所体会到的，我的知识告诉我说不可以吃祭偶像，那是知识告诉我，那我以此我不能去否定你不可以吃，因为每个人的知识不一样，每个人所体会到的不一样。我记得 我在灵堂做工做事的时候，我们有一次去一个小镇，海边的一个小镇去玩，结果我们二十几个人看到那个地方最有名的小吃是在庙口，在庙的正对面，你要不要去那边？然后就我们有三个人说不要进去就是要在大陆旁边的一个小吃店里面吃，离庙口很远。另外的其他的人他们很勇敢，他们进去。你觉得可以吃还是不可以吃？
三个人不要吃。
我们三个人不吃，我们是说因为我们的信心很小，你们信心大 OK 没有关系。我们不要去论断这个事情。所以其实有发现有很多的事情怎么做都是可以，因为其实是神对那个人的带领会是不一样。如果神在那个时候给你的带领是很有信心，可是有一天发现这个原来是不可以吃，没有关系，你就为此来为过去所做的事情来悔改，这样就好了。但是如果神不开启你的话，你的观念思想观念没有办法改变所以我们同样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领受，但是当我们有不同的领受，你的领受跟我的领受有时候会不一样，那我们怎么样来彼此相看呢？不是说你的领受跟我的领受不一样我们就杠上而是圣经上告诉我们，就说我们要彼此相爱， 唯有爱心能够造就人。我的观念是预定论，我的老牧师讲说他是彻底的加尔文派，他说我的观念好像有点跟你不一样，但是我会尊重他。所以这个东西每一个人的体会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可以仍然可以彼此相爱，彼此合在一起。如果大家念教会历史就知道说，约翰卫斯理他是阿米念派，可是另外一个他的一个重要同工叫怀特菲德，他是预定论的加尔文派的，可是他们两个怎么样，同工的非常好。所以其实思想观念或者看法不一样没有关系，重要的是我们里面有一个同样爱主的心在一起，这个爱主的心可以把我们连接在一起，可以欣赏你跟我不一样的地方，但是仍然可以彼此相爱。所以我不晓得说这个我们神学院我们所强调的是什么啊？我们知道说有一个很有名的神学院叫达拉斯神学院，讲到末世论的时候，他们是前千禧年派的重镇，一讲起这个末世论一定要提到他们。我不知道说这个丰收神学院是以什么为特殊的一个地方啊？如果想到三一神学院就觉得哇，他们是一个非常有他们非常重视学问的啊。那如果是讲到说丰收神学院是重视什么呢？
生命，
生命丰收生命yeah, 主的生命，神的生命，那个充满爱的生命能够在你的里面。因为其实有一天人家也许不知道我们，重不重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谁要知道我们，
神
认识我们就好了啊。耶稣不是说到那日有很多人到我面前来说，主啊，我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吗？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但是耶稣说我不认识你们啊。所以我们重要的不是要让人家知道不知道说我们神丰收神学院是什么的啊，有一个很厉害的一个专长，不是啊。只要我们能够重视生命，充满爱心，能够让神认识，这个是最重要的。我们教会有一对夫妻，他们开了一个课后的辅导班，他们是 non-profit, 他们有一个感动，就是说他们所赚来的钱他们都要支持这个西南的少数民族，中国西南少数民族，他们就这样做了。那刚开始做的第一第二年他们做得非常辛苦，学生都很少，只有30个，了不起40个，可是做了第二第三年之后开始就开花结果了。为什么呢？因为学生们来参加来上这个课之后，反应不错。后来人们就问说，到底说这个孩子为什么喜欢到这个学校来上课啊？后来那个小孩子回答也很奇妙，我想这句回答让这对夫妻非常的安慰。他说因为这个学校里有爱，很多的课后辅导班重视很多的节目啊、活动啦、甚至邀请家长去 Lake Tahoe 去玩，他们都没有。但是学生可以感觉到，这里面有爱，所以妈妈说，那个比较好，那边教学的东西比较多，说不要不要，我要到那边，因为那边有爱，所以就不一样啊。所以重要的不是说我们能够有什么东西，我们知道什么东西，重要的是我们有没有神的爱在我们里面。所以今天就是跟各位讲这句话啊，这个圣经上讲到，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这个没有一个答案啊。而且保罗也讲说，如果有人以为他知道什么，按着他所当知道的，他仍是不知道。因为我们真的是没有办法把神给框住，我们的想法真的是不是神的想法。但是如果有人爱神，这个人是神所知道的啊。所以其实在圣经上有很多的人啊，很多的属灵的伟人，他们知识并不多。大家知道亚伯拉罕吗？亚伯拉罕这个人是跟神关系是很好的，可是亚伯拉罕知不知道神的名字，神的耶和华这个名字，亚伯拉罕知不知道？亚伯拉罕并不知道神是耶和华。亚伯拉罕知道神是全能的神，神跟摩西启示的时候说，我的名是自由拥有的，耶和华，至于我的名耶和华，这个亚伯拉罕他们未曾知道。我们现在知不知道神叫耶和华？不只是耶和华，还很多嘛，耶和华以勒、耶和华拉法、耶和华撒玛、耶和华西肯努，很多很多。但是我们虽然看到亚伯拉罕虽然不知道，可是 他却是一个爱神的人，跟随神的人。所以能够在这个神学院上课，我相信是神的恩典跟祝福，让各位能够认识到圣经，能够认识到属神的事情，认识到神的名字，认识到很多很多的教会的历史等等。但是大家千万不要忘记啊，有时候知识进到我们里面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会骄傲，但是我们要把这东西放下来。这句话就是跟各位做个勉励哈，也是我对我自己的勉励。当我念，我曾经经历过，觉得说我自己很懂得很多的事情，可是当我读到这边的时候，我越看到神的宽广。若有人爱神，这个人是神所知道的，也就是说是神所认识的。我相信希望说丰硕神学院也许不是高台很多的他们你们所引以为傲的事情，就单单的一点，活出神的生命，活出神的爱，成为一个爱神的神学院。好，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里，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为着丰硕神学院向你献上感谢。谢谢你主带领王牧师能够建立这所神学院，主在这段期间里面，主让许多的弟兄姊妹渴慕主、爱主、愿意服侍你的，他们在这里得着装备。主，我们也恳求你让许多的人能够进到这个神学院里面。主，不是为了要得着，不只是为了要得着更多的知识，更多的能够认识到有关于神学的知识，或者是圣经的原文。主，让我们来到这地方，就是单单的能够来寻求你，能够来爱你。主，因为你说知识是只是叫我们自高自大，但是爱心可以来造就人。主，要让我们在这边能够来经历到你给我们的爱的时候，我们不只是自己来领受而已，也让我们愿意把你这个爱能够分享出去，这是人为成为一个丰收、普世丰收的一个神学院，也能成为一个能够为众教会带来祝福的一个教一个神学院。我们谢谢你，请你来继续来建造、来保守，让我们每个弟兄姊妹来到这个神学院当中，就能够经历到你，能够认识你，也能够将他们的爱能够奉献在你的面前。替我们这样子齐心合一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